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约伯记30:9到31:40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约伯记30:9到31:40这个段落，继续讲述约伯最后一次对三位朋友辩论作出回应。好像约伯这样遭受到巨大损失，已经是一件令当事人面目无光的事了，又再在一些自命不凡的朋友面前遭受欺笑，更加是伤害之上再加侮辱。约伯已经失去家庭、财产、健康、地位和良好的声誉，他勇敢地承受苦难，但是得不到尊敬。好不幸下，同样的事情今日都屡见不鲜。有些年轻人有时候会嘲弄老年人，又或者是剥削啲有缺陷的人。其实我们应该明白，自己的体能和特长都是短暂的，神是很平等地爱所有的人的。约伯不单止避免犯奸淫的罪，他甚至没有用过色迷迷的眼光去窥视妇女。约伯表明他内在外在都是清白的。在约伯记第29，约伯回顾了自己的善行，而在第31，他说自己并没有邪恶的心思，没有欺负身边的人，亦都没有抵抗神。约伯坚定地认为，将快乐建立在财富之上，其实是拜偶像和背弃神的行径。今天我们经常会为到迷恋金钱、财富这样的社会情况去寻找藉口的，甚至贯之以必须的邪恶或者现代世界的定律这样的说话。不过每个时代、每一个社会都是倾向看重金钱带来的权力、威望的。不过真正的信徒必须令自己不致陷于追求更多的金钱、声望、财富这些欲望当中。反过来也都不应该吝啬钱财，反而是要更慷慨帮助物质上有需要的人。约伯声明，他不似得一般人那样试图掩藏自己的罪。今天我们就经常因为害怕自己的罪被发现，往往去欺骗别人，讲大话掩饰自己，令人觉得我们过得很好。不过我们是没有办法向神隐瞒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你就释放了自己，亦都可以得赦免，和去寻求新生命。跟着我们进入约伯记第32的研读查考了。当约伯和三位朋友辩论的时候，身边围着一班人在听他们说话。现在约伯三个朋友辩论完，不再开口了。当约伯结束了对朋友最后一轮回应之后， 群众当中有一个叫以利户的年轻人就开始讲说话了。以利户一直讲，讲到神介入为止的。约伯记第32-37章是属于一段转折部分，衔接约伯的最后辩论和之后神的显现，成为之间一道桥梁这样的作用。约伯的发言令到他的朋友哑口无言，而之前以利户呢，因为自己年轻，所以呢就安静地在旁边呢去看着整个辩论的始末。现在呢他发怒加入辩论。以利户之所以向约伯三个朋友发怒呢，是因为这些朋友用了牵强不周全的逻辑，又粗枝过急的论断约伯。以利户之所以向约伯发怒，就是因为约伯一味主张自义。以利户藉着长达6章的辩论，是用了比较客观的角度和平静的心境，去指出约伯的消极形式，令到整场辩论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过他的辩论亦都未能够走出人的软弱，亦都不能够为约伯现实当中的苦难呢提出到明确的回答的。约伯记32章1节记载，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义，就不再回答他。约伯一直坚称自己无辜，他三个朋友没办法给到约伯答案，几个朋友的推论辩论都不符合约伯的需要。以利法会诉诸经验主义，所法是律法主义者，比勒达就以人的权威作为基础，当中没有一个可以帮约伯想到解决的办法。他们所说的说话内容里面本身都是很多的正确的，不是说他们全部说错的，不过这些内容是不适用于约伯身上的。他们想到一大堆的道理，不过就答不到约伯最核心的问题。去到最后，约伯仍然坚持自己的正直。这一场的争论当中，有一点我们要明白，就是当双方意见还有分歧，不能够达成共识的时候，除非当事人之中有一方或者是双方都愿意放低自己，作出退让，不再争辩。我认为约伯的朋友找不到答案，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答案，只有神能够回答到约伯的问题。于是我们最后见到神的介入，神亲自回答约伯的疑问。好了，这个时候以利户加入战局，不过他都给不到约伯答案。不过就比约伯三个朋友呢，可以说更加接近到答案。我认为以利户的出现亦产生桥梁的作用，使到神介入的时机呢可以说恰到好处。然后神就亲自回答约伯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的答案。注意一下，以利户他是布西人，是布斯的后代，即是属于阿拉伯人的。约伯记32章2-5节记载，那时有布西人拦族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约伯为有罪。以利户要与约伯说话，就等候他们，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就怒气发作。以利户出场了，起先呢，他一直克制没有发言，因为他相比其他人都年轻，他相信自己对约伯的苦难呢是有智慧的认识，可以指教到约伯在神的面前应当存有的正确态度。以利户的陈述和之前三个朋友不同，他强调苦难是神怜悯的责打，以便可以令人的灵魂得光照，最终同神更亲密。不过以利户都同约伯三个朋友一样，未能够真正解答约伯的问题。约伯记32章6-8节，布西人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我年轻， 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受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因为老年人经过各种的经历体会，会累积到丰富的人生经验，他们的意见自然会得到尊重。以利户不单止对这种普遍性的看法表示赞同，不过另外他也都讲出当中始终都有例外的，就很婉转地其实说着约伯三个朋友的愚昧。以利户通过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这句说话，是想强调自己的辩论合乎神的旨意。这一节对我们也有以下两点的启发。第一方面，人的生命之源是神，智慧的终极授予者都是神。第二方面，如果不藉着神的启示，人根本没办法认识神的。罗马书十六章二十六节记载，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藉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约伯记三十二章九节，以利户说，尊贵的不都有智慧，受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智慧总是从神而来的，不过就不一定从年长者而来。以利户断言，虽然约伯的朋友比他年长，却是没有智慧，因为他们不能够说服约伯，令约伯承认自己的受苦是由于罪。尊贵的，这里所指是年龄上的尊贵，即是年长。约伯记三十二章十至十四节，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我也要陈说我的意见。你们查究所要说的话，那时我等候你们的话，侧耳听你们的辩论，留心听你们。谁知你们中间无一人折服约伯，驳倒他的话。你们切不可说，我们寻得智慧，神能胜他，人却不能。约伯没有向我争辩，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你们切不可说，我们寻得智慧，神能胜他，人却不能。这里是以利户责备约伯三个朋友，说他们根本没办法回答约伯的辩词。而以利户就表明，约伯三个朋友虽然失败，不过以利户自己呢，却是能够驳倒约伯的论述，并且他很有信心可以用真理说服约伯。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伯记三十二章十五至二十二节，以利户说，他们惊奇不再回答，一言不发。我岂因他们不说话，暂住不再回答，仍旧等候呢？我也要回答我的一份话，陈说我的意见，因为我的言辞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我的胸怀如盛酒之囊，没有出气之缝，又如新皮袋快要破裂。我要说话，使我舒畅，我要开口回答。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我不晓得奉承，若奉承，做我的主必快快除灭我。在这里，以利户将自己不能够参与辩论的那种心境比喻为没有出气之缝的盛酒囊同埋新皮袋。古时候以色列人为了发酵呢，会将酒装在皮袋，有时候呢里面的气呢是会胀满这个皮袋，甚至令它裂开。马太福音九章十七节就记载，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存了。以利户讲到，甚至连新皮袋呢 都就快破裂了，是刻意强调自己那些屈闷。他亦都似乎自觉到一种先知的使命，就好像耶利米书二十章九节耶利米先知的呼喊，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以利户表达了他想要守护真理的那份强烈渴望。他是约伯的辩词，是一种接近亵渎神的既狂妄又这个苦毒的说话。而三个朋友所讲肤浅的理论亦都同样令他很痛心，因为当中没有真理。其他的尚且不说，就以利户对真理的积极态度，这一点可以说成为圣徒的典范。约伯曾经指责他朋友打起造神代言人的旗号，但是却在这污蔑约伯的不义。约伯说自己并没有依仗到身份地位去压迫过低微的人。为了防止约伯的责难，以利户就重复强调自己在神面前其实是不偏不倚的。他说，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这节里面，以利户对所谓的奉承是表现出极大的厌恶，因为他认为奉承就是出自人的自私和卑躬屈膝，而从积极的层面去考虑呢，其实都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宠爱。消极层面来讲呢，就是为了免受灾害都是呢源于一些虚假、一些卑屈的动机。因此奉承的结果令人无视于神的公义，并且奉承最终是会导致双方的毁灭。喜欢听别人的浅微说话是会令自己的判断力下降，又累积罪行，因此招致突然的败亡。诗篇十二篇三节，凡诱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约伯记三十三章一到四节，以利户说，约伯啊，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我现在开口用舌发言，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地说出，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以利户很婉转地指出，约伯要留心听他所讲辩词的那些理由，是因为以利户的言论不似得三个朋友咁冇智慧，佢系靠全能者嘅帮助得到智慧嘅说话噶。咁所以约伯呢，你应侧耳聆听啦。约伯记三十三章五至六节，你若回答我，就站起来在我面前陈明，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咁以利户开始佢嘅辩论之前呢，说明自己喺神面前不过都系一个被造之物。唯有神是真理的根源他就说自己和约伯一样都是罪人完全没有什么优越感的。他是想要和约伯开始一段平等诚实的对话。约伯记三十三章七到十二节，我不用威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你，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以利户专门指出约伯的虚妄之言，想要藉此作为反驳的对象。但是约伯的辩论不似得以利户所指的这样贯彻始终的。例如就着罪行的承认与否，约伯其实曾经承认普遍而根本意义上的罪性和软弱的。不过有些时候呢，他又会主张自己的义，原因有三方面。第一，约伯因为承受残酷的痛苦，他会叹息抱怨。第二方面，约伯对于朋友一厢情愿而又鲁莽的论断，是产生了很强烈的逆反心理。第三方面，事实上约伯的行为的确是无可指责，他的良善不下于任何人的。 以利户作出一个简单而伟大的宣告，他说神比世人更大。今日有太多人是想取代神的位置，很多基督徒会告诉你，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而他们讲说话的样子就好像他们有了直达天庭的私人专线，在代言人随时有最新消息。我不信这样的事，有很多事情其实是我们没办法去知晓的。约伯记33章13节，以利户说，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约伯必须明白，神不需要向任何人作报告，不必向任何团体负责，亦都不受舆论的影响。亲爱的听众朋友，神不必向你向我负责，神没有必要给我们知道答案。有人说，为什么神让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的？其实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知道神不必向你向我负责，神没有必要告诉你听真正的原因，祂只是要我们信靠。神从来没有应许帮我们脱离所有困境，不过祂说，将你的手放在我的手中，我会带你经过。神从来没应许过我们要向我们解释每一件事，神只要我们单纯的去信靠祂。约伯记33章14到17节，以利户说，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神会使用梦和异象等等的方法在人的生命当中工作。这样做呢，是因为人愚笨并且呢人的智慧有限。而圣经是神启示的完成，在圣经成书之前，神经常会藉一些特别的方法呢去传递自己的旨意。我们必须认定，自从有了完整的圣经启示呢，我们是不需要相信我们所发的梦的。不过在福音还未曾传到的一些遥远地带呢，有时候神就会使用这种方式了。约伯记33章18至28节，以利户说，难了人不陷于坑里，不死于刀下，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地疼痛，以致他的口厌弃食物，心厌恶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突出来，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作传话的与神同在，指示人所当行的事，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神又看他为义。他在人前歌唱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益。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这里作传话的应该翻译做解释者，而这个词语在新约圣经里面就是指保惠师、代言人。约伯都曾经表达过关于中保的这种思想，在这里以利户亦陈述相同的想法。以利户认为传话的主要呢就是做以下的两件事。第一，教训每一个人应该做的是什么事。第二，代赎软弱的罪人，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这节经文呢让我们联想到主耶稣为了救赎罪人而做了赎罪的羔羊。关于这个事实，今日的圣徒是得到了明确的启示的。不过在约伯的时代呢，大家还未能够清楚认识到这种代赎概念，只是呢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由牲畜的牺牲而来的有一些类似的象征的意义。 可以说以利户对这个信息的完全意义呢，他依然是有所不知。不过他心里面的圣灵呢，就预先见证了基督将要承受的苦难了。彼得前书一章十至十一节记载，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以利户很具体地论到了神赐给世人的恩典有三方面。第一，因为衰老或者疾病而行将就木的人恢复了少年人的精力和健康。第二，人和神建立起更为密切的相交。第三，人恢复了公义，得享赦罪的恩典和真正的喜乐。在这里，以利户的观点就是神藉着苦难赐下了更大的福气，不单止令圣徒的信仰成熟，同时亦都打开了与神建立真正相交的道路。约伯记三十三章二十九至三十节，以利户继续说，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以利户继续指出，神是会经常透过管教来到教导人，并且藉此要从深坑挽救回人的灵魂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